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第一个是什么？第二天不是又请吃饭了吗？又请吃饭了以后呢，以斯帖就当着王当着哈曼的面，就把哈曼要在12月13号屠杀犹太人的事儿就当面揭穿。王一听就生气了，说你好，哈曼太大胆了，难道你连王后你也要杀吗？所以王一生气就离开筵席，就到御花园去了。这时候哈曼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本当去向王求情，请求王的宽恕，因为第一他是王的宠臣，第二这个事情还没做的，要等到12月13号再做，虽然计划了还没做，还没成为事实。如果哈曼表示悔改，收回这个阴谋，不再做这个阴谋，而且再给王奉献一笔钱，可能王就赦免他了。刚好呢，他不是去向王求情，他反过来向以斯帖求情，求以斯帖放他。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向王后以斯帖救命。你想以斯帖能够饶他吗？以斯帖饶了他的命，犹太人就全都没命了，那是生死攸关了。所以他这是最致命的一个错误，犯到这儿绝不会偶然的。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没想着向王求情？所以他想，然后呢，最后一个偶然是什么？王误以为哈曼在凌辱王后。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说，王从御园回到酒席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告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王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因为王后一回来看见哈曼伏在以斯帖的身上，那就以为在向以斯帖行污礼。实际我们现在知道哈，当时的这个椅子啊，都不像我们这样靠背这么直，都是那个躺椅，半躺半卧那个躺椅。那以斯帖坐在躺椅上，哈曼可能急不可耐的就去求情啊。当然，以斯帖长得很漂亮，哈曼也有可能有非分之想，可是那时候顾不上了，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得想别的嘛。他很可能一下扑过去就抱到以斯帖的脚啊，救命救命。那王一进来看，好家伙，你这哈曼竟然扑在王后的身上，难道你在王宫里你要公然凌辱王后吗？那这一句话出来坏了，这话一出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蒙脸干什么？杀头。这哈曼是这样死的。所以您再看看，这11个偶然连在一起，犹太人被屠杀的这个阴谋，屠杀犹太阴谋才会被挫败。表面上来看都是偶然，对不对？单看任何一事情都是偶然。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做见证啊，什么什么事情啊，我觉得神保护我，有人就听了不服气，这是赶巧了，偶然。我没信主，我也有运气好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单看一件事情，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神的保守。但是如果一连串的偶然出来了，那后边一定有个必然，这就是神的手。最后的结局就是哈曼被钉死，被钉死在他为莫迪改准备的十字架上。他本来想把莫迪改钉在十字架上，反倒自己被钉上去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莫迪改反晋升为宰相。犹太人设立一个节日，12月13号首先是成为犹太人反屠杀的一个之日，而且把12月14号、15号就被定为是普尔节。普尔节是怎么来的？就是当时的制签哈，哈曼他们制签制出来是12月13号来屠杀犹太人。那么这个摇签的这个音就是普尔，普尔就这样音译过来的，所以就把这两天定为是一个节气。这个节气不是摩西律法里边的啊，但是犹太人守的一个节气。这个节气呢，虽然是在欢乐的节期，但是犹太人却要禁食呼求。 要纪念当初在非常困难的时候神怎么样保守犹太人脱离屠杀的手。那么今天我们读了以斯帖记，究竟跟我们今天的信徒或者各个时代的信徒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应该从这儿看到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的一个使命。说实在的，今天中国教会的兴起是宣教士用鲜血撒下的种子。所以今天你看啊，开始的农村哈，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那么开始教会最新开兴起的就是河南安徽啊，这一带都是当时内地会和很多宣教士工作的地方。他们是前仆后继，父亲死了儿子再去，儿子死了孙子再去，一代一代这样过去。大家都很记得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戴德生说，他说我若有千本印经，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很多时候引话就引到这儿，实际戴德生的话没有完。他说了这两句话以后，他下边紧接着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做的会嫌太多吗？所以我说我们单单以前两句话好像是戴德生对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爱，好像是对中国人的爱，实际应看到他能够这样的爱中国人，是因为他为了基督，为了把中国人从这个苦难中拯救出来的这样一个啊一个动机，不是单单的一个对中国人的爱，他是从神国的高度去现神的心意，这样去爱中国人的。这个是戴德生28岁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妹妹写的这一句话。今年刚好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马礼逊来华200周年，所以200年来我们中国的信徒中国人是蒙受了很多神的恩惠，今天真是应该报答的时候。所以去年为什么去年世界第7届华富会会在澳门召开呢？因为马礼逊最后死在澳门，也葬在澳门，现在马礼逊的坟墓还在澳门。那记得在开这个大会前一天晚上，有滕金辉牧师代表中国信徒向200年来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表示感谢，最后就请戴绍珍牧师啊，也就是戴德生先生的4代孙子，请他来致辞。最后戴绍珍牧师说了几句话，他说我们戴家来中国已经180年了，他说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将来也打算死在中国。哇，当时说了这一话全场都在哭，而且他就列举了很多当初宣教士的失误，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想他绝不是故作谦虚，乃是从神国的高度来看待宣教士工作，因为宣教士也不是完人，但是他们这种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很学习。那有一次大概前两年，我有一次到北京的钢瓦寺去参加礼拜天的崇拜，我就坐在下边听到刚刚聚会要开始的时候，结果这个聚会的主持人就说，今天我们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啊，是北欧的一批旅游团，他们的学员来参加我们的崇拜，那现在呢我们请这个领队来上来讲那句话。一会儿就上去一个哈，留着罗山胡子都已经花白了一个男士，大概估计有50多岁的上去，一开口一口流利的表国语，哇，大家都很奇怪，一问原来这个旅游团的成员都是当年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的后代，他们这次来旅游就是沿着当初他们祖辈在河南安徽传教的祖籍再走一遍，看见当地很多教会兴起来，哦，他们感到非常的安慰，一边讲一边哭，整个全场都在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中国教会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是整个西方宣教士前赴后继，西方宣教士所撒的种子。那第二，国内教会的兴起加上海外基督徒信主的热潮，这绝不是偶然的，乃是神拯救中国的方法。国内的信徒的信主，尤其今天开始进入知识界，进入大专院校，那么海外的很多知识分子信主，你想如果我们不来到海外，恐怕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神在哪儿先带领我们离开本乡本土，离开这个大的环境，然后 开始来认识主。所以这两个方面绝不是人的手能够做成，乃是神的手，神要拯救中国的方法。所以相信将来这两股力量一定要合流，合在一起。所以神带领我们海外信主，绝不是单单为了让我们享受在海外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来享受非常属灵的自由的敬拜的环境，还是要为整个将来中国的福音事工要建立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祷告，相信神的旨意一定要让中国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也就是说口号是什么？福音要进中国，而且要住在中国，不仅要进去而且要住下，要让中国成为福音大，最后福音要出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福音大国，而且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今天很多人都在说好像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最后一棒交给中国人了，我想最后我们最好不要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说啊，好像显得很自大，就让别人说好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在接最后一棒？我想我不敢说。虽然中美国的信仰是在衰败，但是今天美国还是基督教的重镇，美国每年拆出去宣教士都是数以万计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信徒将来在整个福音的传播当中一定起了非常能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你看我们现在13亿中国人，如果我们的能够基督徒的比例能占10%，韩国大概都是30-40%了，如果中国的基督徒比例是10%，那将是1.3亿，如果在10%的信徒当中出10%的宣教士，就是1300万。大家相信这是何等大的力量啊！所以要看到，所以神一定要利用我们在海外的学到的学识，我们的信仰上所受到的造就，我们的真理上的操练啊，生命的长进，一定要回去利用个人的方法把我们这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实际我们今天真正对我们同胞的爱是体现在要让他们认识神。所以这次4月份我和公安对峙，我是公开给他讲的这个观点。他说你好好的在国外带你回来干嘛？我说是啊，你问题问得很好，我还自己出机票来回跑。为什么？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你光有经济发展，光有科技发展，这不行的呀。你看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人性道德的沉沦，这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没有神，除非我们能敬畏神，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能够真正站立起来，才能够真正得到神的祝福和保守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故土、对我们民族的爱，就是要努力的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让整个中华民族能够敬畏神，那这个才是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民族最深刻的爱、最根本的爱。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用各种方法能够把福音传回去。所以大家看得见，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一直在寻求合他心意的人与他同工。虽然是神掌管一切，但是神愿意找一些合他心意的和他同工。你看犹太人被掳到外邦或者被卖到外邦，都是无依无靠、无权无势，他们凭了什么？约瑟能做了埃及的这个宰相，但以理做了宰相，但是莫迪改做宰，他靠的是什么？绝对不是靠着外在的人力、物力、财力，乃是靠敬畏耶和华、依靠耶和华、顺从耶和华这样一个大能，他们能够为神所用。今天同样神在寻找我们，寻找合他心意的人与他同工，来个整个完成神的大使命。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基督徒也是非常的有幸，也许就是我们在福音就可能在传回耶路撒冷，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但是如果神给中国的信徒有这样大的托付，如果我们中国信徒担不起这个任务，神一定会兴起别的民族来承担这个任务。大家知道现在在印度基督教非常的兴旺，这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啊，而且现在印度教也是很厉害，但是神就在这里边兴起工作，非洲大复兴，你看见想都想不到神的地方，神兴起他子民的工作。所以如果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有这么好的条件、这么优异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而不能够很好的为神所用的话，那么在大使命当中，神会兴起别的民族来取代中华民族。 那么将来中国的基督徒就要面对神的审判，就这么一点。我给你这么多，你究竟为我做了什么？所以弟兄们、朋友们、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用这样一个大使命，这样一个强烈的使命感来带动我们灵命的长进。如果不把这个灵命使命放在心里，那我们在礼拜天，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好好的工作，那礼拜六五晚来参加聚会，礼拜六来参加崇拜，有十一奉献，那绝对就可以了，也很不错了。一定要想到我们如何才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有了这个使命的要求，就觉得自己不够了。所以你很多弟兄姊妹一出去宣教，短宣一个月两个月回来，心里马上就火热了。为什么？第一，看见工厂的需要太大，需要太大，需要更多人做工。第二啊，自己不够，差得远了。今天我要讲两个小时，大家坐不住了，屁股坐疼了。你在国内讲两个小时下来就完了，根本没门。你一天不讲个七八小时，你下不来的。你说讲一天行了，讲两天，讲三天，讲了三九水天，不知道该讲什么了。回来就觉得自己不够了，赶紧装备啊！说很多教会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有开始有宣教的意向，而且看到这个宣教帮助弟兄姊妹建造，帮助教会的发展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灵命要长进，一定要用这个使命感来带动，时时把这个大使命，让中国成为一个福音大国，让中国成为一个宣教大国，这个大的使命放在我们心中，那就看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究竟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被神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被神所用，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个大的使命当中有份。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使命感，你自然你灵命的长进、生命的操练、真理的操练就一定就会跟上去，因为有一个使命在前面，有意向嘛。所以圣经说民无意向就变放肆，对不对？你没有意向，你就可以很放松了，反正就是过得好，比上不足，比下也有余了，也爱着也热，但是不冷不热啊，也不是特别的热。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使命，这个意向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我们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装备，更多的操练。今天这很多的教会啊，华人的教会宣教的这个占的比例在巴基斯坦里边占得很大了，有的教会占了50%，那有的教会占10-20%，也就很不错了。你像在10年以前，你根本想不到的，啊！当然，我们所谓的宣教不一定说没有，一定跑到很远的地方。那很多是神已经把这个人都带到我们跟前了，对不对？那我们周遭的工作也可以做，那么就是要兼顾起来。主要意思就是一定要想好。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神没有呼召你们，全世界的做传道人，就努力的把本职工作搞好。把自己的经营业务，把自己的这个技术精益求精，因为只要你做得好了，你才可能回国被邀请回国去工作，机会才大。你回去邀请回国了，那就有机会用各种方法把福音传出去，啊！所以今天也很多的基督徒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就是回到国，从台湾、从海外、从香港、从美国回到大陆去，在那边建工厂或者开企业。一方面是真心实意的帮助大陆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同时呢，这个同时也把福音传出去。你看很多人现在做很多很多的，像扶贫、医疗短宣，哇，这个效果非常之好。你像到宁夏、甘肃的这样去医疗宣队、短宣队，那边就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很多，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因为医术又非常高。做一个成功一个，那么他们爱心又很大，所以他们在向这些病人传福音，传一个信一个，就那么好。因为看见这个医生，其实这么好的这个医术，对不对？有这么多的爱心，而且人这么好，他们都信主，那这个主一定是很好的，所以就把信伊斯兰教的一个一个一个全都这样领过来。所以今天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去反复我强调的，不要按教会的内外来划分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努力的为荣耀神、为神的国度去做的都是属灵的。所以今天做什么好好把它做好，除了见证神以外，而且将来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回到大陆去，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今天可以说是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我们常常是祷告，很多弟兄姊妹在祷告， 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开布道大会。我想这不一定是做不到的，神如果要动手，神要开门，就没人可以关。问题是我们要准备好，所以我们常常在这求神把中国福音大门开得再大一点。我有时候敢求，有时候也不敢求，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如果门都开了，现在可以自由去传福音，我们传什么？我们能传多少？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种紧迫感，啊，非常紧迫的时间。所以现在门没有完全开，那就求神给我们智慧，尽量利用合法的方法，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如果我们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一旦门打开了，那我们就用装备好了，就准备进去，能回去把它更好的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中国的信徒将来能不能够担负这个使命，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在圣灵中合一。今天好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完成大使命只是一句空话。比如说中国国内的教会的合一，实际国内教会也是各种系统啊，那么家庭教会也有各种系统，能不能彼此合一？那么家庭教会如何处理和公开教会的关系，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么中国的国内的教会和海外的华人教会如何能够在灵里合一？那么整个中国海外的大陆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凡是说华语教会，如何和说其他语言、其他文化的教会合一？这些都是将来要面临的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福音传遍只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力量，相互彼此在于矛盾，彼此在于征战，自己把资粮就消耗掉了，不用别人来打我们，啊！所以刘东坤牧师，今年七月份我在墨尔本，刚好我是一号讲完道，二号他们就，我就要去新西兰，那二号呢就是像圣经学院的陈牧师他们就在这个餐厅，一个是欢送我，再一个是祝为刘东坤牧师88岁寿辰祝寿，刚好他7月2号的生日。那我过去没机会见过刘牧师，只听说他是，我们就坐在一起。最后呢，大家为刘牧师祝寿，最后就请刘牧师说两句话。刘牧师很简单，我没谈，我也没跟他谈任何东西，他就说现在是末世，如果我们能够在灵里合一，我们就能够击败撒旦的作为进攻，如果我们不能够合一，我们就不会被撒旦攻破，就这么简单。实际正是我心里要讲的东西，我没跟他讲。所以像这些哈，我最后一堂讲神学体系会看到，一定每一个姊妹弟兄要有谦卑的心，要认识到我们只是人，我们不可能把神的真理、把圣经理解的100%的绝对的正确。所以当内部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如果别人的意见有圣经依据的时候，就要虚心看看你是不是去调解。如果意识不能说服我们，那起码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继续同工，不要因为一个神学观念的不同，最后闹得彼此反目成仇，那这样会撒旦魔鬼最高兴啊。而要看到不仅我们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只能做一份工，不同的事工合在一起才是整个神国的事工，我们谁也不能够取代谁，谁也不能够轻看谁，我们就努力做好自己事工，为别人的事工祝福。那这样的话，有这样才能够赤手在圣灵中的合一，否则的话将来非常的困难。是求主来帮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大使命，同时努力的赤手在圣灵中的合一，赤手圣灵的合一当中来不断的来磨练我们的生命，因为生命不被对付，实际做不到合一的啊。所以像这些就看的，我是觉得这几年还慢慢神带领我，让我的眼界更宽了，看得更远了，不是除了自己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工以外，也看到了神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信徒有什么样的期望，对中国的信徒有什么样的期望，我们怎么样努力去完成这个希望。所以今天我就从整个以斯帖记，我们就看到神在各个时代都寻找合他心意的人，同样今天神也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人，看见神拯救我们中华民族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华民族的苦难是应该结束了，如果这个民族变为敬畏神的民族，将来这个民族一定会 大大的蒙神祝福，而且大大被神使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